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三为您选读牧者基督徒作家精彩好书，由资深广播人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近期我们读的书是《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弗里德牧师的讲道平易近人，浅显易懂，他常常举一些自己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生活中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福音真理，很适合分享给福音的朋友。今天开始我们要分享傅牧师《基督化的家庭》一系列的讲道。首先分享的两篇内容是《至于我和我家》，还有《丈和干管教儿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至于我和我家，经文是在约书亚记24章15到16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民由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地之后，约书亚知道以色列民面临许多的选择和可能性，所以他说，你们现在面临一个决定，你们要拜谁？你们要侍奉谁？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从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就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我们的家是侍奉上帝、敬拜耶稣的。不管我孩子的同学、朋友、四周的人有什么想法，我们家是要侍奉耶稣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们会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里、人群里，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和看法，他们也不一定是拜偶像，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跟我们的不同，人生的目标也会不同，他们寻求钱财、名誉、地位、势力。然而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跟他们一样，我希望我的孩子觉得跟随耶稣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宝贵。我也希望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不管是做了很多年，或者是刚刚开始，甚至是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决心，不管别人怎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是侍奉耶稣基督的。不管我能给或是不能给我的孩子什么东西，但是这件事一定要给他，就是让他真的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比什么都宝贵。好，我们这几个礼拜的讲台是一系列关于基督化家庭的信息。虽然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还没有成家，也非常羡慕或盼望将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我发现在我们家能够给孩子这样的一个信仰人生观，是促进这个家庭能够彼此相爱幸福的重要原因。另外我也发现，我能够给孩子们这样一个信仰和人生观，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侍奉神、敬畏神的人，最有帮助、最宝贵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家庭祭坛的习惯。至于什么是家庭祭坛呢？ 它就是家庭灵修、家庭敬拜、家庭晚祷的习惯，所以我非常看重。但是我发现我一提到这个事情啊，就很多父母有点感到挫折，他们觉得很困难，很不容易做到。我听到这样的话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我家里面不会很难。后来我分析发现，在我家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呢，我今天跟各位分享过去这28年来我所学到的五个原则，希望能够帮助你。好，建立家庭祭坛的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天做一点比不做好。我发现有些父母太完美主义了，所以他们尝试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就跟我说，哎呀，没办法，不是这个人有事，就是那个人功课太多太累了，我们上个礼拜只做了两次，没办法。我说什么没有办法呀，一个礼拜能做两次也不错呀，甚至一个礼拜一次也很好啊。你如果一个礼拜两次，一年就是104次，非常好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每天做一点比不做好。第二个原则，太短了总比太长要好。有些家长一想到家庭礼拜就想搞得非常的复杂，像主日敬拜一样，要唱诗、读经、认信、讲道、交通分享、代祷，一开始就用了哇45分钟或一个小时，怪不得孩子们不太想参加。所以我家有一个家庭晚祷的标准时间，各位知道是多少吗？5分钟到8分钟啊，就是有一个很短的圣经故事，如果孩子很小，我们就用很简单化的圣经，然后有一点点的解释，问两三个问题，有一点讨论，也可能唱诗祷告就去睡觉了。甚至那天如果很晚回家，比较忙或比较累，那就根本就只有在睡前有一个祷告。就是宁可让孩子觉得家庭晚祷太短了，也千万不要让他觉得太长。时间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几乎每天都做，因为再忙都可以找出几分钟，就很自然的成为你们家很正常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祷告要具体和明确。祷告要针对我们的需要，那种很笼统模糊的祷告啊，或许很有神学思想水准的祷告小孩子是不懂的，可是他们可以理解很具体的祷告。我跟各位说过，我的小孩说耶稣修理了他的鼻子，他还不到2岁他就知道耶稣是医治了他的鼻塞。所以我们家庭的祷告很具体，我们的习惯是为需要来祷告，像是明天爸爸要去讲道要开会，妈妈明天要去教主日学，姐姐要找工作，小孩子明天要考数学了，他鼻塞感冒，而且要有很具体的感谢，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他给了我们，我们就做具体的感谢，这样就会慢慢塑造小孩子心中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神真的很爱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祷告，他还是给了我们很多，我们就为这些来感谢。孩子很快的就发现，在我们家里面，这位主非常的爱我们。好，第四个原则，配合节期用一些简单的仪式和道具。比方去年圣诞节前4个礼拜，很多家庭就用教会所推动的江临旗花圈。我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圣诞节前的点蜡烛、吹蜡烛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有一年，我的两个大孩子就自己提出江临旗的4个晚祷由他们来负责，他们就一个人选一个题目。各位知道江临旗的4个题目，第一是预言，第二是伯利恒，第三是天使，第四是牧羊人。那他们就从圣经里面研究，然后呢就带我们看一些圣经的话。有一次他们在第4个礼拜就表演圣诞节的故事，他们穿着牧羊人的袍子，拿着一根长长的杖。有一次我的老幺也为我们表演圣诞节的故事，他用他的玩具小动物来表演，先摆了一间旅馆，弄了一个马槽，然后玛利亚是用玩具熊来演的，约瑟是一只猴子，那个进来对玛利亚报告他即将怀孕生子的天使是一只狗，飞进来报告，报告完又飞了出去，这样他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了。有一年江临旗的时候啊，我太太就做了一个旗子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 内容取自普世欢腾这首歌中的歌词，让每一颗心预备地方。那旗子上面有五颗心，因为我们家有五个人，以后每年将临起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就把这面旗子拿出来挂在墙上，孩子们都很喜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使孩子有一个印象，我们家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耶稣的人，我们是用耶稣的方法、耶稣的原则、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好，第五个原则，就是给孩子们的是福音，而不是律法。让小孩子认识的耶稣是福音的耶稣。换句话说，家庭晚祷不是家庭训导。一个年轻传道人跟我说，前阵子他去探访一个家庭，有机会参加他们的家庭礼拜。回来之后他说，哦，很惨，不是家庭礼拜，而是家庭骂人。那个家庭的爸爸坐在那里不停地骂孩子，教训孩子。啊，你这个礼拜没有用功的做功课，你这两天都没好好练琴，你的衣服穿得不够整齐。哇，如果家庭晚祷是这样的话，那我宁可不要晚祷。家庭晚祷的目的不是教我们的孩子学乖，乃是教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所认识的主。这位主是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关心我们、祝福我们、要看顾保守我们的主。如果孩子认识的主是这样的主，那么以后要顺服他、听他的话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会非常的愿意。所以在自己的家庭里面的晚祷，你要让他认识这位主是多么的好，有多么的爱我们，多么乐意的祝福我们。所以这就是以上我所说的建立家庭祭坛的五个原则，你们可以记着试着去遵守。第一，就是每天做一点比不做好。第二，太短总比太长好。还有第三，祷告要具体明确。第四，你可以配合节期用一些简单的仪式跟道具。以及最后，给孩子们的是福音而不是律法。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欣赏一首诗歌，是闽南语的诗歌，歌名叫做《我和我的家》。普通话歌词的意思是，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他使天降甘霖，浇灌着大地，他使地发五谷，赏赐人粮食。无论何种景况，单单信靠他。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
我的我的主，何塞耶和华，最求主的心意，何以来应创。一希万的主，都一列兄弟，转给用一点白我罗亚不花，一对提罗好最关难的托给以后得无处三十四万名运，无论下关键 心里何以难应穿，一夕万年祖用一年相对转给用一点白欧罗亚后花，一对地落火最关难地靠北，一火地落出三迅速万年女，我论下关键不都能往后里花嘎花人祖后三亚后花。心里何以难应穿，一夕万年祖动一年兄弟转给有一件白欧罗亚后花，一对提落火最温暖的头杯，一火对我出三迅速万年牛，我论下半天木东东万国里花嘎花人祖后三亚后花，一对提落火最温暖的头杯，
丈和干如何管教儿女。经文是在箴言第三章一到八节，还有第四章的三到十二节。这两处经文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说的话，这个父亲很看重他父亲的角色与责任。这段经文不论是对做父母的还是对将来要做父母的都很重要。这个父亲一方面很看重他做父亲的责任跟角色，而且他有相当清楚的概念，明白父母是要做什么的。做父母不只是供给孩子吃啊穿啊住啊的，不只是教他读书不要学坏，还有很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信仰，并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个孩子的信仰并非是一个很狭窄的事情，乃是说这个信仰要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生观，甚至要用这个人生观在孩子身上来塑造一个人格。我教亲子教育的时候都会告诉很多弟兄姐妹，父母的工作是上帝用来创造一个人的人格，这个责任非常的大，而且是确定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在做这件事了。所以最好你能够先想好，你所要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呢？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责任，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乐，因为上帝不只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并且他也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圣经上说，叫我们学他的样式。天父就是宇宙之中最好的父亲，没有比他更好的父亲跟榜样了。我们看他怎么做，我们就晓得自己该怎么做一个好的父母。首先是无条件的原则。如果我们问产生一个健康的人格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是让孩子有无条件被爱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想想上帝为什么爱我们，答案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存在，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爱你。因此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不是因为他功课好，弹琴弹得好，他长得漂亮，也不是因为他乖所以我们才爱他，而是因为他存在，就这个理由，没有别的理由了。我太太以前在一个只有十几个孩子的幼稚园里面教书，都是一些宣教士跟讲英文的外国人的孩子在这边读书。有一天早晨还没有开始上课，他跟几个孩子在一起玩，有一个孩子从门外头跑进来对他说 Here I am, here I am, 意思就是我来了我来了我在这里。那天下午回来，我太太笑着跟我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一定给他一个非常健康的自我形象，使他觉得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看到他，就是那个人一天当中最高兴的事情，真好。如果你我都能够有这样的自我形象，应该是不错的。这是他的父母给他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感觉，你让孩子觉得只要你看到他， 你就非常的高兴，对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么好啊！而且他很快的也会对你有相同的感觉，他一看到你也很高兴，这是互动的一种功能，健康的人格就这样被塑造起来。这样的原则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来自我们天上的父。天父对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这句话也是对你说的。用同样的原则，学他的方法，对你的孩子表达，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无条件的原则包括了三个不。第一个是永远不会用爱与不爱作为管教的方法，以及第二，永远不要去用和别人比较作为管教的方法，以及永远不要用伤害他的自尊来作为管教的方法。三个不。第一个不，永远不用爱与不爱作为管教的方法，千万不要用气绝他的这种恐吓的方式当做管教的方法。你千万不要说，你如果这样做，妈妈就不爱你咯，不要你咯，妈妈走咯，把你丢在这里看你怎么办。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说话，这对孩子会有很大的伤害。我们可以要求顺服，要求听话，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不该做的事情不可以做。我们也可以用奖赏处罚来改变他的行为，可是我们做的时候仍然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罗马书第八章提到，在整个的宇宙中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第一个不。第二个不，永远不要用跟别人比较作为管教的方法，千万不要说，你看看你哥哥怎么样，你妹妹怎么样，别人的孩子怎么样，为什么你不能跟他们一样呢？这样的方法很不好。在上帝的花园里，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朵花都有它独特的漂亮，有它独特的美。所以你的孩子不是别人，你的孩子就是他自己，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宝贵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应该有这样的共识，在一个家庭里面更应该如此。好，第三个不，永远不用伤害他的自尊来做管教的方法。上帝给我们的承诺是，凡信靠他的必不羞愧，这是神给我们的承诺，也是我对我孩子的承诺。我们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他，否定他，嘲笑他，侮辱他，让他丢脸。我们可以私底下的跟他检讨，可以肯定他的优点，鼓励他的弱点，加强，但是就连检讨他的时候，我们也要让他知道他在家里面有无限的价值，是宝贵无比的。好，其次我们要来谈一谈所谓优先的原则。我要用我时间的分配来向孩子证明他对我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孩子会花去我们一些时间，他会来问问题，要跟我们玩，他要我跟他一起去做什么。如果我们觉得这不是很重要，或者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或我们很忙没有时间怎么办呢？其实在孩子这样的要求底下，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呢？我对你重不重要呢？从我们对他们的反应就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给他们的答案是，孩子，在我眼中你非常的重要，比我自己的兴趣，比我自己的娱乐应酬，甚至有的时候比我自己的工作更重要，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第三个原则是信仰的原则。信仰的原则就是让孩子从非常小的时候就认识耶稣，不只是把他带到教会，把他送到主日学而已啊。虽然这样很好很重要，但不仅如此，主要的是要有家庭灵修生活，还要让这个信仰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例如你出远门先做一个祷告，回到家的时候坐下来先做一个感谢祷告，碰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什么需要的时候，先停下来做一个祷告，这都会让这个信仰成为家庭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很多人都听过我说过这个故事，我们家老三还不到两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说，耶稣修理了我的鼻子。我听不懂，我太太说，哎，你不记得吗？上个礼拜他鼻塞感冒了，他就向耶稣祷告，现在他好了，所以 他就说，耶稣修理好了我的鼻子。我的小孩从很幼小的时候便知道我们家里面有一位主，一位耶稣是爱他关心他的主，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他的儿女，他知道我们是谁。上帝关心你，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凡事当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他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如果能够这样教养孩子，孩子便能够从非常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位非常爱他的父母，而且觉得有一位更爱他的天父。因为有一天你必须离开自己的父母，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天父他永远不会离开。你因着让他信靠上帝，而且能够给他这样的盼望，这样的安全感，人生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比钱财、名誉、地位、势力都要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将来准备要做父母的，在这件事情上要与神同工，而且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你的工作，可能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芳华在神面前的心愿，我相信也是许多弟兄姐妹的心愿。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我是芳华，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